受相就是无色相。可是今天我们说虚空能受一切色，是假代啊，观代色相安立而有。所以我们来观察，色相有吗？色相有吗？色相毕竟就是青黄赤白长短番缘，青黄赤白长短番缘都是观代假法。如果色法是如此，观代于色法假施色的虚空，虚空无相，虚空无相，对不对？虚空是约着没有色法的那种显色相、形色相以及方所相，完全借的名字说是有个虚空，对不对？除了名字假施色的虚空之外，虚空哪有相？虚空没有相就没有所缘，对不对？没有所缘就不能够成就心法，没有心法就没有能见的人，没有能见的人哪有所见的相？没有所见的相，何以安立虚空有之相？其实墨学觉得啊，这些都是很无聊的逻辑。你只要心啊平静一点，不用你的情感去啊有任何立场，去跟别人要起辩论，你根本入于无争三昧当中，一切法好安静，是不是？没有愧闹之相，哪需要这么复杂的逻辑的辩证？所以逻辑的辩证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糊涂。所以如果你在这种逻辑辩证觉得哎呀，换到换到我听不，我告诉你，你心是很清净的。不要因为学习中观论证的辩证之道而听不懂，又觉得哎呀，我大概是中共的叫土爷啊，我一定不能成佛。越是这种清净的人才有办法成佛。如果你去啊长期正论之心，这种人是绝对无法成佛的。佛心是不争论的心啊，对不对？所以啊常常自尽其意啊，对不对？安住在清净相当中啊，你才有办法真实知道不立一法是真正一切法的实相。因为一切法的相根本不能安立，一切法的安立相都是公共的娘啦，没有自信，没有自相，连观察他破空的空智都不可得，何来一切相可得了？所以如果你的一根的障碍轻一点啊，如墨学一样啊，从大一就开始学习逻辑啊，你就可以了解这一切只是逻辑而已啊，只是逻辑而已啊，逻辑只是名言啊，名言他的自信就是虚妄，就是虚妄。但是虽然虚妄，你还有如理跟不如理的分别，可是如理跟不如理的分别毕竟都要用如理遣出不如理，而如理是要告诉我要反观那个因不能安立，那个前提毕竟都不成真，所以要依于一切法的观察要反观因地，反观因地那一念心，那个戒耳之心可得不可得，要去观察那个东西才是止观的关键。所以止观的关键就是借着名言反观自性，反观自性，而反观自性不是观自性有，而是观自性空，由这样子入甚深止观，入甚深止观，令心毕竟不受一切境界相的染杂，这才是关键。而中观论证里面所显出来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一切的名言安立毕竟都是虚妄，无有自性可以借着名言安立，而名言安立只是假施色。所以你要说空是因为因色相无而有，而色相无显出虚空，毕竟是无有相，无有相就不能做所缘，不能做所缘怎么能够成就心法？你今天心会认为有一个虚空，可是根本不成理嘛，没有理由可以安立一个空嘛，对不对？纯粹就是抽象，你怎么可以以无相安立有虚空呢？你怎么可以约无相安立有虚空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来这边有一条龙，它就安立一条龙吗？对不对？所以虚空就像我在空中无因无缘说有一条龙一样，毕竟都是胡乱说说而已。胡乱说说的名言之性是不能安立一切法的，不能安立一切法的。如果你一定要借着色法说有空的话，那这个空就是借色法造作出来的有，对不对？所以空就是有造作之法，有造作之法就是有为，那空就有生住灭。你几时看到空有生住灭？ 所以空不是做法，不是有为，它就没有生住灭相，对不对？因为空是一个常法，而常法就是因为它是名言，就是因为抽象，你只要执着它的有，它就恒常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虚空是常相？因为它是无有法，因为它是假法，假施设才是唯一可以成立常相的道理。如果你必须要借着色相来显空，空毕竟无相。如果你一定要借着色相跟空相是连体因，那么空相是借着色相造作而有，所以色法、空法都是造作的有为法。色法有为，空相也应当是有为。有为的空就要生住灭，可是生住灭于空相当中不可见，不可见。你怎么可以说虚空是造作的有为法？这跟虚空的自信，我们的定义根本违背，所以于此辩破说，你用色来见空，乃至于破色观空，都是不如理理，都是不如理理。因为色根本不可破，色只是把因缘还给因缘，名字观察它是假施色，一切法无所有，色法无所有，空无所有。你要观一切法无所有，借这个观一切法不可得的这种智慧，去安住在哎呀没有扰动的涅槃自性当中。所以由无常无我证涅槃极境，由此可以知道一切法无所得，于此证入大乘的三昧。所以根本都是同一个法体，借着不同的名言案例种种差别而已，对不对？哪有我空跟法空两种不同的观念呢？只是你智慧能不能够普遍观察而已。如果你用同样一个道理普遍观察，乃至于能够反观这一念能观察的心，毕竟都是了不可得，何有能取所取，离开能所，何有能安立一切法的差别相？所以一切法的差别相毕竟都是虚妄分别所设，对不对？所以只有相可以说嘛，性怎么可以说呢？性要落于言说，都是跟相一样，都是跟我们一切的假相是一样，对不对？你何以说相空难了解，性空好了解？性空是在相上去证的，如果相你都不能够通达，你何以能够通达性呢？性只是个抽象的道理，难道你可以把性空缘起背起来你就算是见到的吗？真正能够证缘起性空的人，那个瑜伽行者是于相不受障碍，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能够在通达相的人才能够表现出他证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不能够说它是个抽象的道理，它是一个真实在相上得大自在的能力跟功德。所以相空跟性空不能说是恶法，你如果嫌相分析很麻烦，你去耗要一个性空的道理，那么这种人跟二乘行者一样住偏正涅槃。住在哪里？偏正涅槃不是一个住处，就是住那个道理。用过度的理性坚持去观察一切的，都是用理性去观察，而不能够随顺时间，不能够随顺时间，你何以能够度世人？不能度世人，何以说是菩萨？不是菩萨的因，何以说是有佛的果？所以一切法都不能安立嘛，一切法都不能安立嘛，啊，这是很犀利的辨析方式哈。好，这里又会是一段，好，那再来一段，他就用前后啊前后来去观察虚空呢无住处，也无有相，所以他说啊，如果虚空先原先呢是无相，那么后来的色相也无所住，因为呢虚空本来没有相嘛。那么请问后来生成的色法，它的相要住在哪里？要住在哪里？所以如果虚空原先没有相，那么后来因缘假立的色法成立的色法就无住处了，对不对？就没有原来那个色法可以，又没有原来那个虚空那个相可以住了。好，这是第一个命题，这是虚空先无相。如果虚空先有相， 如果虚空原本有一个自相，对不对？自相就是排斥他法，对不对？就是排斥他法。如果虚空有个自性相，那有虚空的自性相，他一定排斥他法。所以他说啊，相亦无所相，那么后来的那个色相就不能住进来了，对不对？要住进来，要变成虚空的自性，才有办法住进来啊。因为虚空有个自性相，那自性相是无碍的，而色法是有碍的，有碍的色法怎么可以住进无碍的虚空里面呢？如果虚空先有相，那么后来因缘假立的色法就不能够住在这个虚空当中。所以他说相亦无所相，就不能住。所以虚空先无，相不 无有住处，虚空先有，相也不能住。那毕竟色都不能住在空里面，你何以说色法观待假立有一个虚空呢？哎呀，四句话攻完了。我再讲一遍，虚空先无相，后相无所住，虚空先有相，相亦无所住，毕竟色都 无有能住，对不对？没有所住之处嘛。你说虚空住哪里？虚空就是色法，就是色法，色法就是一个相，毕竟无有住处，你不能说它住处就是虚空，住处就是虚空。从虚空无相不能住，有相也不能住，有两种道理，那不是有相就是无相。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中观的辩证就是倒过来倒过去，倒过来倒过去，对不对？倒过来就是两边嘛，那两边倒过来不对，倒过去也不对，所以两边波浅都不对，那中也不能立。所以中观是观察中不能立，不是有个中可以立。你离了两边，于中不能立，这叫做中观。如果离了两边有一个离边的中观可安立，那这个中观就是自续中观，就是有量的中观，可分别的中观。中观如果可分别，就不是实相，就不是实相。这是非常犀利的啊。于是底下就结归了：若先是无相，相亦无所住；若离相跟无相，以相无有住处，对不对？所以一切的色法毕竟无有住处。如果相无住处，所相处亦无，相亦无所有，离相即相处，于更无有法，对不对？相就是色相，住处就是虚空，色相是幻，住处的虚空也是幻，对不对？离开色空的对立，何有一法可安立？对不对？一切法不就是像色空一样的对立一样吗？对不对？我们说染净圣凡不过就是跟色空一样，属于对立的法则嘛。那么用对立的法则所安立的一切法，毕竟都是无所有，不可安立的。啊，毕竟都是无所有，不可安立的。有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啊，两边不可得的道理啊。以是故，虚空不名为相，不名为所相，不名为法，不名为非法，不名为有，不名为无。言语全断。啊，一切两边的相皆是即灭，如无余涅槃。一切法的实相就是这样，离两边，中也不可立。于是你才可以体会一切法的自性本质涅槃，本质清净，不生不灭，对不对？这个道理是甚深的，是秘密的，所以性空才是甚深，是秘密。而相是入性空的钥匙，所以相是解开甚深秘密性空法性道理的钥匙，所以相是容易契入法性的。所以在新意识解释密经的新意识相品当中呢，当机菩萨就叫做秘密善巧菩萨，因为他能够由一切新意识虚妄分别所设的相当中去误入。哎呀，因为相都是虚妄的，所以性是空的。性空又不是真实是空，因为没有一个空相可得，没有一个空性可立。由一切不可安立，无所得故，入那个甚深秘密的性空意。这才是解圣密经的秘密善巧。所以不是相是秘密，相是甚深，相一点都不深，相也没有秘密，相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 而性是空，又不是真实空，这个道理甚深且又秘密，所以你一定要有道理，要有方法去悟入这种甚深秘密。而甚深秘密要悟入，不能离开相，对不对？于相观无所得，可以弃入性空。你纵使弃入性空，也要回来随顺于相，随顺于相，才能够随顺世间，随顺众生的因缘，度一切世间的众生到彼岸，而无众生，而无彼岸可得。这个道理，于一切修相中才可以证无所得。你如果不借着四相的修，何以证无所得？无所得，仅凭你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书读一读，我逻辑能通，不就是正果了吗？那仅破坏一切的正反因果，这种人是谤三宝，谤三宝的断灭见者，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堕于常见，不就是堕于断见？所以要如实的于一切四相修当中，去能够这样子去契入无修无证的法性，这才是中道第一。中道第一是了解世俗跟圣义的不二，不是真实有世俗地，不是真实有圣义地。世俗跟圣义毕竟都是假实色的名字法，你能够圆融世俗地跟圣义地，才是正中道第一地的行者，才是佛，那个自性觉才是佛啊！离开这个自性觉，也没有佛可得嘛。如果你说佛是那个三十二相的报身，那毕竟一切的世间的转轮圣王就具备有32相，因为32相是向上显出来的功德相，对不对？你只要在向上修，有那个因果在向上，就有种种功德。所以果德的报身毕竟是有为，不是无为，对不对？所以报身的有为相，他才有办法现出种种功德。所以他说啊，十地菩萨所披笈，所以菩萨所见的老师，所见的老师都是报身说法的假象，他在这些假实色的相上能够契入无修无证无为的涅槃，这才是了不起嘛，对不对？如果你离开一些相，我不去分别于相，你说你离开相，你要去证入见识二惑的能断智，无有，没有这件事情的，没有这件事情的。好，所以他说啊，虚空有相是不能安立的。所以你说啊，因为色故空现而后相在虚空，这个道理不对。相这个色相毕竟不能住虚空，因为虚空是无相之法，所以我们用无相无住处来了解虚空。虚空勉强说它的自性就是无自相无住处，用这两个道理，记住啊，它只是道理啊，它不是真实的特性，它就是个道理，就是个法则。虚空能受一切法，就是因为它无自相，就是因为它无有住处，无住处无自相故，所以它能够含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为什么能受？因为无量无边阿僧祇乃至众生相都是不可得，都是无自相，都是无自性，都是不可得故，所以能受一切。所以能受的所受的毕竟都是无所得，要用这样子，要这样子来了解虚空，这是第三段的说法。可是今天呢，他又说了，如果一切法都是空性，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举虚空来比喻？为什么不举一切因果的假法啊来做比喻？他这边就有说了，他说啊，一切的因果法是因无明而有的，是因无明而有的，而虚空虽然也是跟无明假有的因果法狂惑于人，虽然它也是个狂惑之法啊，不是真实有自信的，可是呢没有人会着虚空。可是这个话我时至今日，我是觉得人还是着虚空的，虽然着虚空，其实着的还是那个色，他就是要造一个大房子，对不对？占有的坪数跟空间要特大，不但平面空间要大，而且还要挑高，挑高两层楼不够，要挑高三层楼四层楼，我只要占有的虚空越大，用什么东西占有？用色的假施色来占有，他只要拥有一个色法去占有一个比别人大的虚空，嘿呦，我就是转轮圣王，对不对？我就是有种种这么大的威德，用这些相法的虚妄分别来分别于自己， 高过于他人，高过于他人。所以其实的，我们还是着虚空的。可是着虚空，我们不自己不了，我们其实都着在色上。所以今天呢，为了让我们了解着在色的这种虚妄分别，所以他就举出虚空，用虚空这一件事情来显出我们着色。因为我们着色不能用色，只能用空，对不对？色如果不能够显出一个可以用的空间，你根本着那个色法，你连动都不能动，你连动都不能动。如果杯子全满，全满，你怎么能用它来装水？这个房屋如果全里面都是真实的，全满，我们怎么能够住房子？对不对？我们造出一个色法，都用它的空。所以有虚空来了解我们所造作的设法，毕竟都是虚妄。我们其实只要用空而已，而空都不可着，何来设法可着？所以用这个道理来破我们对设法的执着。空不用你去辛苦，你本来就可以去享用的，对不对？何必要去证得如何如何大量的设法，你才可以享用虚空呢？对不对？有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的心量本来就跟法界一样的宽阔，你何来小心小量的自我设限，用自我设限分别于一切外境，乃至于慢过于他人，自己高举于高高，孤独之处又有事没事在那边，哎呀，高处不胜寒，气候一切都是自作分别而来的，一切都自作分别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这边要用虚空做比喻？虚空比喻就是因为虚空有这种特性，让我们了解我们所染着的色法毕竟都是虚妄。那因为世间的约定成熟的法则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卷进这个事实里洪流当中，于中去分别。可是一旦卷入这个分别的事实里洪流当中，就不得出离啊，很难离离啊！你离开这种分别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会变成一种很强大的势力，那种势力叫做习气。你纵使你今天压住你的个性，说我不要去染着，于午夜梦回的时候，你还是会做噩梦，你还会遗憾。哎呀，当初我就是没有得到，我如果得到，千金难买早知道，对不对？你根本就是这样的，重重一直活在吊举跟后悔当中。吊悔伤害止观，没有了止观就不生智慧，没有了智慧毕竟就是一个相，烦恼相。所以凡夫跟圣人都是一相，所谓无相。圣人是无分别相，凡夫永远都是烦恼相，所以两者都是一相，都是一相，只是你取哪一个相而已。我们今天有所取，无所取，你也是一相。什么相？无分别相。你有所取，就一个相，烦恼相。毕竟无有他相，你于烦恼当中分别大乐小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又要小乐透跟大乐透。哎呀，你就要去祈求啊，多几期没人中，对不对？那后面那一期让你中，大家都做这个想法，大家都做这个想法。所以他后来就说啊，如虚空因着色假立故，但有假名，无有定法，众生也是如是，对不对？众生如是，无量如是，无边如是，阿僧祇如是，虚空亦如是，一切法都如是，都是施色假名而有。所以以众生空故，无佛无菩萨，也没有摩诃眼。所以我们说摩诃眼能受一切，能受一切。如果摩诃眼是一个有法，它能受一切吗？他能够受所谓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吗？所以由此之故，必须要了解，必须要通达摩诃眼无有定相可得。一切的形象，你只要不执着，就不生流漏。你于相不生流漏，就证空性。空性于相，别无一法可得。于相别无一法可得。所以他说啊，众生跟一切法，个个都不得其边，对不对？何以来数有凭空、无与空、大虚空等等空的不同的差别形象？所以空的差别形象，你根本没有讲到空的相，你都只有讲到与空中假立的色法的分别相。所以空 毕竟没有相，相只是假立设法的分别。所以我们《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个差别是功德相，功德只是一种能力，只是一种气质，只是一种作用相，而那个作用相毕竟是生灭，也无有自相可得。论其体也没有体性，也没有体性。所以呢，众生摩诃眼如虚空一样，个个不得边际，你何以能够数虚空十方远近，都不得其边际。所以你用它来分别六度，六度有什么形象？我拿钱去捐给游民啊，捐给需要救助的团体，你有布施之相吗？布施如果这个叫做布施，那莫须今天来跟各位佩翠诺在这边讲经算不算布施啊？因为如果那个叫做布施，给钱布施，我也没有半毛钱给各位啊，我只把我今天所懂的法义分享给各位。可是我今天要能够讲这些法义，我也花了好多时间，莫须大可以用那些时间去赚钱了，对不对？何必为了这两个小时来这边佩翠诺写佩创？一切法也不可得，我公料料我可以得到什么？你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可是我们得到一个观察世间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有些时候可以让我们不生苦。如果真实让各位学长能够有这种功德，我也能够在境界当中不因为少赚了这个时间能够去赚得的钱而没有去赚，我也不生掉悔之心。哎呀，只要于边际受用当能够安住，我不是少了造作带来的流露之苦吗？我是不是当下就不去要远离那些造作而享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一切因缘的美好吗？于是如虚空的摩诃眼无有定向的形象，你要不执着于一切的形象，不执着一切的三业相，你要从本性流露一切法，而这些法当然是有为无漏的善法，要经常的熏习这些有为无漏的善法，你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才可以转依清净，转成菩提涅槃的圣果。当菩提涅槃的圣果生出来以后，于一切法毕竟如佛一般，所观都是清净，能观亦不可得。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有众生可度，还有众生没有度啊。所以今度、已度、当度都没有众生相的差别形象可得，所以不但没有能行的布施等六度之相，用六度来度的众生也没有差别相，所以一定都回归到能取空的观察，才可以生出二空真如的佛智。二空真如的佛智，我们称它叫做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只能够用这样子的无为功德显露出来，而你不可以说有一个东西我要去获得那个文凭。所以一切种智不是文凭可以得的。所以我还记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妙老的功绩哈，在法云寺的功绩，那个法云寺的常住们就剪辑了妙老在修所成地讲法的时候，他讲，他说啊，当今的僧才要多在教法跟正法上要有量，要有智慧升起，不要一窝蜂的去拿博士学位。他说博士学位的文凭是随顺世间而去证得的，不是必要，更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你用你争博士学位去取得佛法的学问，佛法的学问跟这个文凭是不对等的。你不用取得这个文凭，你也一样可以像我们今天不用去佛学院，对不对？不是一样可以在这边享受无漏的法味吗？可是要我讲了，你们能理解，要你们理解的，你们在生活上能受用，能受用。所以我们在任何地位都不需要去羡慕，更不需要去嫉妒啊！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功德，我们受用他的功德啊，我们受用他的功德，但是不分别高下，对不对？他不比我高，我也不比他低呀，对不对？用这一种无二不对立的心态啊，才有办法修随喜功德，不生嫉妒，不生嗔恚，不生无明的愚痴相，对不对？远离这三种有漏的烦恼，毕竟能够证入菩提涅槃，这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做得到的。好， 后面的文呢、后面的文在1941页后面就开始变数目。他说、数目更是虚妄了。他说你今天说啊，数目有12345，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看12345怎么来，我们再回来看看数学。我们可以了解一颗苹果啊，各位想着一颗苹果的像，对不对？生存脑中有一颗苹果，红红的像在那个地方啊。雄厚想想那个五爪苹果，对不对？看多少量啊，而且屁股有五颗，对不对？啊，有那个脚可以这样。好，你可以想出个一啊，原来一颗苹果的像是这样。好，你各位能够想一颗苹果，就可以想两颗苹果，对不对？好，于是你有两颗苹果的像。可是两颗苹果的像实际上怎么像？是一颗又一颗。你毕竟是个别个别看到一颗，你有看到两颗那个二吗？二是一个观念，不是吗？对不对？除开那个两颗苹果的像之外，没有那个二生在那边嘛，对不对？毕竟就是一个像又一个像，对不对？啊，这是一个苹果像，那又是个苹果像，个个都是一像，所以你看到二也是个个一，看到了三也是个个一，没有二，没有三，没有四，没有五，对不对？没有种种数。所以数目是一个观念，于相之外另外生的观念。所以我们用简单的逻辑就可以知道，数量只是一个观念，它不像因缘法，不像一颗苹果一样那么的实有，对不对？一颗苹果咬起来脆脆的，有声音，对不对？有颜色，有感受，对不对？会令我生欢喜的想，会熏起一个苹果很好吃的苹果滋味的事，对不对？它的色受想行识都宛然真实，可是数量除了分别之外别无实法，都只有个别的一相。如果一不能够成立众多数，那一也不可得，一也是个观念，对不对？除了相之外，安立于相之外的那个一数也不可得嘛，对不对？所以有假立一说数不可得，数不可得，一也不可得，因为一跟数一样，都是相之外假立的概念。所以说白了，最真实的、最真实的世间相是什么相？显色的差别相，不是吗？只有青黄赤白的差别相，你离开青黄赤白的差别相，何有一相可得？乃至于生出数法。我另外用一种辩证的方式，你们不妨去体会一下。好，一颗苹果加一颗苹果叫两颗苹果，那请问一颗苹果加一粒橘子等于多少？等于多少？等于两颗水果。它不是两颗苹果，也不是两粒橘子，你就要把苹果跟橘子找出个共相，那个共相就叫做水果。水果是一种概念，对不对？是一种抽象共相的观念。所以一颗苹果跟一粒橘子能不能加？我们以前学数学就知道，单位不同不能相加，不能相加就不能相减，就不能相乘，就不能相除，一些四则运算就不能成立，数学就不能成立了，对吧？所以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是不能在一切相上当中运作的。你以为在相上能够运作四则运算，根本都是虚妄分别，都是经过你抽象化之后才可以于明眼法中假立实有，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立实有的，所以它毕竟法是无有的，受也是虚妄，所以由三假能够证真正的第一谛空。第一谛空不是真的空，空只是名言空。因缘不能说是空啊，因为因缘是安立因果的依止，对不对？因为有因缘故，所以一切因果可以成立嘛，对不对？破坏因缘法，你怎么可以成立因果？怎么可以成立因果？没有因果，那我们当下全部的众生都是佛了，就不用修，不用证了，对不对？持断灭见的人更是可以屠杀一切的众生呢，没有罪可得，没有罪可得。所以由此绝对知道不能堕入这种虚妄的边境，虚妄的边境。回过头来正观缘起，就知道我们今天呢以抽象的数去数算于缘起的事，事是缘起，缘起无生无自性，数是抽象共相的观念，两者俱不可得，何以能以数数算于事？ 所以事无故，数也无，这就是此有故彼有，这个是假施舍。此无故彼无，或者是彼无故此无，由观待道理，观察一切法，明知假施舍，故无有自性可得。这个可以说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分别。所以既然数量是如此，那么你于数量所分别的一切假象当中不能够去称量，称量就去思维分别，那么智慧就是用来分别一切 外面的镜像的。所以由此之故呢，一切分别的法都是你今天的明眼假施舍去分别的。所以数无所有，量就无所有，量无所有，边际就无所有，边际无所有，那么一切的数算之分别就跟一切原生无自性的法一样，都是无有法可舍，无有相可安立。所以于是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如摩诃眼，如虚空，都毕竟不可得。因为皆不可得故，所以我们假名言四摄说摩诃眼如虚空，能受一切法。这样了解吗？啊，这段逻辑可以说是本品经啊这段文的重点。所以告诉我们呐、啊，一切法，你只要心毕竟清净，不染浊，不取，就不生流漏，不生流漏，性自涅槃，不生一法，不生一法啊。由此之故呢，把这一章的这个重点呢、啊，跟各位大概啊，用我们上礼拜跟这个论文，我没有入文哈、啊，消文解义哈、啊，借由这样子的解说啊，希望各位自己去啊，反复去对读啊，反复去对读。我们回来看经比较重要。所以回来请看到277页，我们到第四行了。所以第四行这边呢，我们是从我种种十六种我见不可得，于是呢如法性实际无所有，由此呢安立摩诃眼，能受一切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何以故呢？众生乃至一切我见不可得故，如法性实际也不可得。所以由此呢，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乃至一切法都不可得，有不可得故，所以摩诃眼能受一切法。这个逻辑希望各位学长要能懂啊，因为虽然说不可得，不要空空空空到后来掏开的空空啊，我没办法思维，没办法思维跟无念是不一样的，跟无分别是不一样的。无分别智是你能思维，你能够如实的观察而生出余相，无分别的智慧，对不对？不受任何名言的色分别相混淆了，你才能够修如实正观。所以无分别并不是愚痴哈，啊，也不是无忌，啊，也不是无忌。好，由此呢要用这样子的修行思维跟观察证一切法不可得，而能够弃证无分别智。好，请看底下的经文，底下经文都是标准句了啊，都是标准句了。复次，须菩提，我无所有，乃至知者见者，这十六种我见无所有故，当知不可思议无所有。这是节前啊，这是节前。然后身后，因为如法性实际这三种不可思议性无所有故，当知色受想行识无所有。为什么把不可思议性旁边写无为法性？因为不可思议性是无为法性，而无为法性没有自性可安立，他只有借着五蕴色种种的有为法去显现。记住哈，不可思议性只能够显，它不能立，只能显不能立啊，只能于一切法相当中去显出无为的法性。无为的法性没有自性可安立，因为有自性可安立，它就是做法，就是有为。所以无为的法性，不可思议性，是借着色受想行识去安立的啊，去显现的。所以不可思议的如法性实际无所有故，所以当知能显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生灭相毕竟也是无所有的。这个道理能懂吗？啊，能懂的吧。所以今天呢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去看电影，哎呀，看到一部电影，哎呀，听说断背山快要上演了，不然几号要上演，这部片子可以去看啊。而且听说预测李安会因为这部片子得到可能最佳影片的奥斯卡或者最佳导演，他已经得了另外一个小奖了， 所以大家都把他推到奥斯卡。如果他能够得奥斯卡的话，咱们中国人也很有可看头，对不对？可是不要永远都只有他吧，哈，希望有后继有人。好，回来看电影，我主要在讲电影。电影不过就是在一个白幕上，对不对？透过投射，投射也是软片，经过光对焦显现在荧幕上面，而荧幕无所有，对不对？借着胶片光的投射，在里面会显现如幻假有的兽，在我心中生出种种分别。于是你于中会掉泪，会欢喜，会大笑，会哈哈哈，对不对？乃至于不动于中，不管你去生出什么兽，都是于那个相分别而有的，对不对？你自己也知道这个是无端的，对不对？是自己造作出来的心情。可是心情也不是不作固有的，是因着我去看电影才有的。所以这个心情是做法，是有违法。而这个心情广说就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相。所以五蕴相是生灭相，我们大概都同意。所以生灭相就不是恒常的，就不是实有的，它就是这样子相思相续，对不对？断续假有。可是我们今天断续假有的五蕴相显现出什么？显现出你于无分别的荧幕上去看到的有分别相，是不是这样子？而那个相真的生在荧幕上吗？生在胶片上吗？胶片不过只是一颗一格的静止之相，没有动向可得。而我们今天就在荧幕上看到动向，约着动向才有情节，约着情节才有感受，约着感受才有这种色受想行识。请问你一指何物？你一指何物？一指一切的假施设名言相，顶多就只能这样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无为法性毕竟无所有了，所以所依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能够显出无为法性的那个五蕴的生灭相，毕竟也是无所有的，这应当要这个道理来思维。所以色受想行识无所有故，当知虚空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摩诃眼无所有；摩诃眼无所有故，当知阿僧祇无所有；阿僧祇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所有；无量无所有故，当知无边无所有；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诸法无所有。以是因缘故，须菩提，当知是摩诃眼，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何以故？须菩提，我乃至知者、见者等一切法，皆不可得故。到这边一个段落，标准句。我们看，可以送《般若经》，送到无所有，无所有。就来了，打嗝也不是打呼也无所有。你不要生出打呼的烦闷之心，对不对？你要生出与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不但诵经的时候要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一切境色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把这个道理要升起来，用般若的道理观察一切的境色，是这么的可爱，是不是？这么的令你不应当生出烦恼，而我会生出烦恼，所以你应当要远离这种戏服，而没有能戏服你的东西，对不对？也没有你所戏服的东西。所以于此呢，用般若来观察一切法，生出这种自尽其意的智慧，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呢当生呢正涅槃的法要。好，后面我就不多说了哈。由此之故呢，后面的六根，所以请在第二行天的部位写六根。六根只是简单说了哈，从六根就安立十二入，安立十八界啊，所以这边呢就有十二入十八界。好，所以道理也是一样啊。所以五蕴都是不无所有了，当然六根也无所有，可是呢无所有也要由我空见来显现，记住吗哈？所以这篇段文非常重要的关键，我还是提醒各位，像278页第一行，我乃至知者、见者等一切法皆不可得。复次，须菩提，我无所有乃至知者、见者无所有。记住哈，要证法空，必须要同时能通达我空，我空法空不二，依着二空不二的真如法性，才有办法证入真正的般若法性。好，这段文一直到倒数第三行，皆不可得故，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呢是在讲啊世间相，所以世间相呢包括两颗，五蕴跟六根啊，五蕴跟六根。 那么从倒数第三行，请在天的部位呢，依照法云禅学院的科判，加上大师说道法由我空来观察一切的道法不可得。所以这边的道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六度啊，主要就是六度，还有后面的八空。所以请在278页倒数第二行上面呢写由我空来证入六度无所有，所以这边是六度。然后到279页12345行，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可得故，画个斜线，这是道法这一科的第一段。道法这一科的第二段是18空，所以请在隔壁那一行的上面写18空，由我空来证入18空。复次，须菩提，我无所有，乃至知者见者无所有故，当知内空无所有，乃至无法有法空等这18空呢，这个智慧呢也是无所有的。那么 无法有法无所有故，当知虚空无所有，后面都是标准句。好，我们翻过来一直到280页倒数第四行第一个字，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可得故，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是加上大师科判的第三科，道法不可得。天的部位在倒数第四行的上面呢写道果，由我空证入一切的道果也不可得。而道果主要就是讲共三乘的十地，信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萨地，还有佛地，主要就讲十地的道果如我空一般都是不可得地。那这边呢比甲冈乎他就把这个十地的道果分作四科啊，分作四科。第一科在280页啊，倒数第三行，当知信地乃至已作地，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啊，把这以下几个名相标上去。这边呢包括有六地啊，第一个是信地啊，如文所说，第二地是八人地，第三地是见地，第四地是薄地，然后离欲地、已作地，这边就有六地。而见地所得的果就是出果啊，就是出果啊，所谓须陀洹果。薄地就是斯陀含，就是恶果。离欲地就是三果阿那含，已作地就是四果阿罗汉，就是四果阿罗汉。八人地是八忍八智，是见道位啊，信地是资粮道。所以呢就先标举这六地，六地由于我空故，没有我空哪有我行于这六地呢？那么不行于六地，就没有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的果，所以在281页到第三行，请在天的部位呢标由我空来证入四果。这四果是约前面那一颗的见地、薄地、离欲地跟已作地，四地来安立四果。墨学刚刚已经对位讲了哈，见地就相当于须陀洹，薄地就相当于斯陀含恶果，离欲地就相当于三果的阿那含，已作地就相当于四果的阿罗汉。所以地不可得，果当然不可得嘛，这是一对啊，这是互为因果啊，互为因果啊，这边这个是一对。后面呢用三乘的因果来说道果不可得啊，所以这两个又是一对哈，由这六地显四果不可得，后面就用三乘来举例后面的辟支佛啊，还有菩萨佛不可得，用三乘道果的因跟果都不可得来对位。那先标举三乘法，所以在倒数第三行那边呢，请在天的部位讲啊，由我空证入三乘法不可得。而三乘法是指的什么？声闻乘、辟支佛乘，还有佛乘。佛乘里面就包括菩萨乘啊，就包括菩萨乘。当然呢，这三乘就包括了已作地之上的辟支佛地，还有菩萨地，还有佛地啊，还有佛地。所以这边呢就另外举出三乘法不可得，一样由我空来证得三乘法不可得，而三乘法是因，而由三乘法的因得到三乘的果，请在 282页翻过来，声闻人，那个人把他麻烦写个果字，那个人就是果的意思，就是声闻的四果不可得，因为三乘法不可得，因不可得，故果不可得嘛，所以声闻的道果不可得。而下面他就标举了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不可得嘛，所以乃至佛无所有，这边就是指三乘的果都不可得。所以详细的讲应当对位，前面讲声闻称无所有，所以声闻果不可得，前面讲辟支佛称无所有，所以后面讲辟支佛果不可得，前面讲佛称无所有，这边就应讲佛果不可得。而菩萨只有行没有果啊，菩萨是不证果的。好，他唯有佛啊，唯有佛称。那么于是呢，三称归一佛称，所以显现一切种子无所有啊，这是归一切种子无所有。所以没有前面一切的因果相对法能得一切种子，因为没有因可以得一切种子，所以我们说一切种子无所有，千万不能说佛智无有。记住哈，这是有因有缘说一切种子无所有，约什么？约前面的两重因果说一切种子无所有。为什么？前面先讲六地，六地的法的因不可得，所以六地的果不可得，三乘的因不可得，所以说三乘的果不可得，由这两重因果说归依佛乘的那个佛乘的佛智，毕竟无所有，无所有其实就是无所得的意思，因为它是无为法，是众生本质具足，我们只是显现，只是显除障碍，显现那个佛性，不是你去得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一切种子是离一切的因果法而无有，无有可得的。所以《金刚经》才说可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须菩提就答无，答佛，对不对？不是说撇用词断见，他说佛智也无所有，不是说佛智无所有，佛智是真实的啊，对不对？是骗一切实处的，你怎么可以说佛智无所有？所以这边讲一切种子无所有，是约前面的两重因果说无所有。所以墨学认为啊，这个这一段的科判要再做的稍微详细一点啊，这个果的部分呢，其实要用因果啊，用我空来观察一切的因果法。因果法不只是在染味、凡夫味是实有的，在圣位啊，在圣位也是可以假立因果的呀，对不对？有所修的法，所证的果，两重不可得故，于是皈依佛乘讲一切种子不可得。所以你看啊，心经当中也没有说一切种子无所有，他只说把金刚经呢、啊，他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不是可得之法。不是可得之法，是自信所显的，不是可以得的，不是用任何因缘法去证、去得、去修。所以离一切可得之心，离了一切的染着希求心，而自信显现。自信显现也不要说它有一个相，有一个相啊，那个相名言安立，也是为了要去吸引三乘行者能够就近，不以少为主，遣除一切的正上慢而安立的法相，是这样。你真的能够于相无相，对不对？于相能够修无相的智慧，这才是真正证入第一谛的空性。当知乃知一切法无所有故，以是因缘故，是摩诃眼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何以故？我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可得故。好，那我就借这段文呢、啊，把本品的第二段啊，第二段所谓的含受这一段，为什么摩诃眼如虚空？前面讲等空，这边就讲，就是因为虚空具备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他能受一切啊。把他为什么能受一切的种种思维的次第啊，从我空，然后了结由我空来显现不可思议空，不可思议的法性空，所以显现世间的五蕴六根十二入十八界空。由这个空知道凡位空，圣位的因果两重一空，圣位的两重因果空而显现出什么？一切种子也无所得。确实要用这种彻底的无相的智慧去证一切法无所得，依波罗波罗蜜，这才是波罗波罗蜜多的智慧。所以他说依波罗波罗蜜多故，远离一切的妄想，才可以就近于相，不生出恐怖颠倒的 心，这样子才真正能够证入佛的大波涅槃，无住的大波涅槃，生出无上正等的菩提的法性。所以最后一段天的部位呢，标如涅槃性，这一切都是法尔的涅槃性，所以涅槃性就是法尔之性。所以他说啊，须菩提，譬如涅槃性，于涅槃性当中呢，因为涅槃性是一切法的自性，所以他说如涅槃性中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显现众生自性自度，没有佛没有菩萨可以度众生，菩萨佛只是安立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的法教，令一切众生证入无分别智，同证法性而同入佛道，对不对？同行菩萨的一切的行六度形象。所以他说啊，须菩提，譬如涅槃性是众生本具，所以呢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所以记住，我们今天要效仿佛如来，一定要自心观察是佛，行于佛的三业当中，显现佛如来一切的功德。你于凡夫的因地渐行渐去，渐行渐舍，你舍尽一切的凡夫的差别相，就可以显现如来无边无量不可数清净的功德相。以是因缘故，须菩提，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是摩诃眼亦如是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到这边画个大的斜线，又是一段的结束。下一段是不见趣来品啊，就是无趣来品啊，无趣来品。无趣来品在现观专用论称它是心大的第二颗、第三颗，任运利他，不加功用。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有功用行要入无功用行，无功用行要不见来去相。你如果还有来去相，就表示还有三思心，还有三思心表示你心还住有相，你心还是有相，就不可得般若，就不可得般若。所以一定要证入真正彻底任运自在的般若形象啊，般若形象。所以于一切法实相不动故，由这个不动智要证一切法的真实自性，真实自性。这看来今天讲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请各位呢，学长在这个地方啊，自己要去预习。所以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呢，就是中观论讲记啊，这个印顺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里面，印顺导师的科判是两段科判，是这边是观趣来品第二品的科判，我后面呢是观十品第十九品的科判。那我们除了本品的科判之外呢，我还写了一些小字啊，像那边呢观即灭，因为本品观趣来品是观灭不去，前面还有一品观因缘品是观即不生，而这两门是总标无生，无生观，般若空观是无生观，般若空观是无相观啊，两个都是同一个道理啊，两个善巧。所以由这即不生灭不去来观察一切法毕竟无生，这是总标总观。那么后面呢，我这边的显现呢四种别观，就观苦集灭道，无苦无集无灭无道啊，由这四种别观显现一切法的无为如涅槃的法性啊，由此来显现。所以呢，学中观的人应当不要说只是空，空是很简单的，在阿含时期就已经显现出空义，中观在显出的空性其实是不空，那才是真空啊，那个道理要懂啊。你如果读了中观只懂得空，那表示中观没有读懂，以没有读懂的中观来破斥他中，根本就是慢过他中哦，破坏菩萨界的戒体。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可能再花一堂课的时间哈，再来讲这个品啊，所以各位请再去预习哈，预习中观论诵讲记啊里面的内容，或者任何一种中观这两品的讲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